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题目，叫做不同的担当。当我们说谈到不同的担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问说，到底什么叫担当？什么叫担当？这个有一个故事是说，中国这个东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话，东晋的时候，那个司马睿做皇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实际上北方呢有很多的土地的已经是被其他的族裔占领，那这个东晋他是在南方建立这个朝廷。那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做祖逖，就有一天呢，他就上奏这个司马睿，就告诉他说了，他说我们应当呢要收服那些失地，然后呢这个巩固这个政权。那这个司马睿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想偏安于一隅。但是呢，因为大臣这么跟他说了，而且呢说的很有道理，所以他就呢也没有办法去拒绝他。结果呢，他说好好，那你去吧。结果呢，就给他的1000人吃的粮食，给他的3000匹布。然后呢，所有的其他的人马呀、武器啊，就叫他说，叫这个主替说的，你要自己去筹备。那这个主替的话，就是的，皇帝给他的，显然来说呢，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支持他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他基于对国家的这种的使命，对国家的那种的热忱，他就接过这个使命，他就走的时候呢，就只带了几百人。然后组成一支队伍了，就横渡长江，要准备去进行这个收复失地的这样的一个很艰苦的一个征程。当船到长江中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主替的就拿着那个桨啊，就击打这个船舷。就说了，他说我主替的如果不能守平占领中原的敌人，绝不再过长江。当他说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有激情，所以就激愤了当时跟着他的几百个人，哇，大家都很受感动。那这个主替的真的也不负众望，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做了就是的收复了很多的失地。但是最后当然没有完成最后的一个的统一，因为最后是朝廷的原因，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把敌人驱赶出去。但是呢，主替的这样的一个勇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的这种的精神，就被后人所称颂。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成语呢，叫做中流击击，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呢，在那里呢，也就是呢，到了那里，他在那个里面的话，他承担起这人觉得可能不可能承担的一个责任，他因着对国家的那种的爱，对那种使命，他就承担起来了。所以呢，当我们说担当的时候，实际上呢，担当的意思就是呢，接受这个使命，而且接受过来了，承担起这个责任。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说了不同的担当，我们要从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怎么样的来进行不同的担当，就是怎么样的承接起不同的一个使命，然后呢来完成这个责任。好，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呢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你，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一同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今天所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蒙造就，让孩子奉主你自己的名站在这里的时候，有你自己圣灵的同在，求主你自己赐福，愿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呢，就是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路上，我们知道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其中在路上发生了 一个呢就是有很多的征战在这里发生。那在这里就谈到了这个征战呢，就是跟亚玛利人在利非定的这一个征战。这里说了，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了，你为我选出人来，我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在这一个征战的里面的时候，摩西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干什么，然后他说了，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干什么呢？去祷告啊。他拿了那个杖，因为杖，神给摩西的那个杖是代表着神的那个权柄。当他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的时候呢，他是呢要举手向上帝来祷告，也就是呢举手呢向上帝来仰望。摩西作为一个领袖，他很清楚他的一个责任，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呢？要不但他自己要来仰望上帝，还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一同仰望上帝。所以当面临这个征战的时候，摩西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干什么，但是呢，他很清楚了他的角色，他在这个里面要做的一件事情呢，要带领以色列众人心来仰望上帝。因为摩西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他也只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他承接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啊，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成就那个事情的结果，只有上帝能够成就那个真正的做成最后的那个结果。所以他也知道说，在这个征战里面能够让以色列人得胜的不是他，而是那位他所信的那位上帝。所以呢，摩西很清楚的知道，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的时候，这一个呢担当这一个的重责，实际上只有上帝能够真正的担当，上帝能够让最后那个结果发生，那个得胜的结果发生。所以摩西在这里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了，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这就是摩西在这个里面他很清楚的看到，要让神真正的来担当。当我们谈到担当，我们想到说好像是我们自己来担当，事实上我们真正知道说，真正事情成就绝不是哪一个牧者哪一个同工可以最后成就那个结果，能够成就那个最后结果的一定是上帝自己的本身。所以呢，这个呢只有上帝能够来担当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摩西也做了，他尽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分了，他要来仰望。那他仰望的时候，他是代表以色列人来仰望。当一个领袖站在那里向神祷告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众人的心带向归向上帝。因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很多的那个神迹给他们看到，当摩西举手向上帝仰望的时候，神迹就随着发生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的例子都是这样子，当真正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只有上帝能够担当那个真正的那个结果，能够担当那个责任。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就是西西家王，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王。当他做完第14年的时候，亚述这个王希拿基利的就来攻打犹大国，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灭了，那来攻打了南国犹大。西西家呢在开始的时候就想了如何呢能够免去这个灾难，因为亚述帝国来他就是想了要把它完全的灭掉。所以西西家王送了很多的金银给他，还是不行，他立志的要把这个犹大国给灭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已经发兵来到这个犹大国这边，有很多的城邑已经被攻下了。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亚述王派的一个将军叫拉伯沙基呢，他到这里来挑战。 当他带着军队到了耶路撒冷城下来挑战的时候，这个西西家王就派了三个他的这个他的官员呢去跟他去交涉。但是呢，那一个呢，拿伯沙基呢，他就根本呢不会去听他们的这个来劝求和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而且呢，极力的就是呢辱骂他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就用这个犹太人懂的语言，就是希伯来语，跟他们在讲。那他们就请求说，不要用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话来讲，你能不能用呢这个亚兰的方言来讲？但是呢，这个将军不答应。到了最后呢，他就是呢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三个官长说，他说你们不可轻信西西家的诱惑，切不可徒然依赖耶和华。列国的神既皆不能诱蔽他们的百姓，你们岂可为西西家所误，徒然依赖耶和华的诱助呢？他就完全的打击他们的信心，而且呢绝对不接受他们的求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三个官员呢就把这个情况带回来给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听到这个情况，圣经说呢，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披上麻布。这种就是一种当时的那种背景，一种很悲伤的一种的举动啊。我们中国人说披麻戴孝，这是一种能过世的时候才有的一种的。当他面临的这种的情况的时候呢，他撕裂衣服，披上麻布，非常的心中难过伤痛，然后进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这个时候呢，他就叫他的这个官员呢去告诉先知以赛亚，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当在这个过程，当他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以赛亚的时候，这个亚述王呢再次写的信呢来威胁这个西西家，派使者呢拿信来威胁这个西西家，也就是告诉他说，你们的神绝对不可能护佑你们，你所有的什么政治联盟啊，什么埃及王啊，什么也不可能救你们，你们唯一的这个路了就是呢要灭亡。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西西家王他就拿着亚述王的这个派使者送来的这个信，展开在耶和华的面前，在圣殿里面展开那个信，他就恳切的在上帝面前来祷告。圣经里面说了，当他这样的一个恳切的心来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了，上帝要拯救他，他们怎么来就要让他们怎么回去，而且呢那个亚述王最后呢要被杀掉。后来我们看到，当神垂听了这个西西家王祷告以后，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神差遣使者出去，一个晚上把亚述军队的185,000人一夜之间全部灭了。这是绝不可能的一个事情，185,000人一晚上之间全部灭了。到了最后，这个亚述王真的跑回去，跑回去了以后呢，最后被他的儿子杀了，他的儿子把他杀掉了。所以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即使我们说在人世间最高的权位莫过于帝王，对不对？现在我们说总统跟原来的帝王来比，权力还是低了很多，对不对？有很多的制约在那里。古代的帝王那就是金口语言，这个一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面对危机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来担当。到了最后谁能够真正的担当？西西家王，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王，他知道说神能够担当，所以他作为一个王，他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就真正担当了。上帝真正担当了。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实际上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面对人生的危机的时候，我们事实上面对一些巨大的一些挑战，面对问题的时候，不是周围的人不愿意帮助我们，对吗？有的时候面对身体的一些状况会出现一些情况， 我们的至亲的人，我们身边的人很可能都很愿意帮助我们，但是事实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他们帮不了我们，他没有办法替我们担当。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吗？有的时候甚至一种至亲的人都说，如果这种情况宁可发生在我的身上，也不要发生在我所爱的人那个身上。但是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这样的担当。当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事实上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担当。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谈到不同的担当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真正能够担当我们的一切重担的，实际上只有神自己的本身。所以圣经里面诗篇说了，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圣经里面说什么？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谁啊？主。圣经没有说了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牧师，对不对？也没有说了这个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执事或者长老，任何的一个人，圣经都没说，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只有神能够真正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因为如果不是神的话，根本没有人能够掌控那个结果。任何一件事，事实上我们不用说大事，任何一件的小事，实际上结果都不在我们的手中掌控。所以呢，只有神能够真正的一个担当。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了，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了，我们呢，当无论是自己的个人的生命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是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亲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呢，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神真正来担当他的重担。神能够接过来，也能够真正的完成他的责任。我记得我原来刚出来服事的时候，十几年前出来服事的时候，有服事一段以后，我就觉得很累。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通常的情况下，教会弟兄姐妹找牧师交通，一般都是有一些状况，对不对？就是说，或者身体上出有问题了，或者各方面有问题。当然，这本身就是牧师的一个责任，知道弟兄姐妹的状况。那弟兄姐妹愿意跟这个牧者来分享的话，这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有一段呢，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哇，我就觉得好累啊。这个累是在哪里的？就是说，面对这些弟兄姐妹跟我讲了很多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帮他做什么。当你看到很多的事情，这些的很多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哇，你心里觉得说很有压力。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事实上我后来发现，实际上我当时就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也就是弟兄姐妹跟我讲完了以后，我就把他的重担给扛在谁的身上呢？扛在我自己的身上。后来呢，就发现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错误。我是谁呢？我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我就是像一个牧者，实际上就是一个桥梁一样，就是的，当人有问题的时候，告诉传道人，告诉牧师的时候，他要真正的把人是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的信心呢来仰望上帝，而不是的把弟兄姐妹的重担接过来，变成我的重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事实上不用几天就会崩溃掉了，会受不了的。其他的同工也是这样子的，很多的可能特别在教会服事多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找你啊，会怎么样。如果把这个责任你接过来放在你的身上，你去砍的话，我相信不要过多久你会受不了的，一受不了。所以呢，同工牧者呢，他的责任的话是说了，当人来了 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的信心真正去仰望上帝，因为知道说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绝对不是那个牧师，也不是那个童工，而是上帝的本身。所以成功的辅导绝对不是说这个人找你辅导的然后就离不开你的，每天都要找你，一有问题就打电话找你，这种辅导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失败的辅导。真正的好的辅导是说的，当他来找你的时候，你借着神的话语帮助他，让他的信心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他到一段时间以后他有问题不应该马上就找你，而是他一有问题是马上应该要找谁呢？要找上帝，对不对？上帝才24小时不睡觉，耶稣上帝说什么？我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才是全能者，也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问题。所以呢，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呢要借着祷告的让上帝来担当，让神来担当。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一个担当，神能够真正的背负我们的重担，而且呢真正的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但是呢，除了圣经里面谈到说除了神给我们的这一种的担当以外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呢要彼此扶持，互相担当。这里谈到说，他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当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一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意思，就靠着耶和华得胜。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摩西告诉约书亚说，你要选出人来啊，出去跟亚玛利人去征战，那我呢要到山顶上面向神来举手来仰望。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他的里面谈到的这个呢，就是呢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亚伦跟户尔跟摩西一起上了山顶。那圣经里面就谈到了说，当摩西到山上那边举手，也就是祷告的时候了，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以色列人怎么样就得胜，他手垂下来，以色列人呢就打败仗。面对这种的情况的话，圣经里面说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亚伦与户尔就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然后呢以色列人就打了胜仗。大家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很抽象不能经历的，大家可以举手看，你不用说举一天，举半个小时，你看一看你的手酸不酸，是不是？有的时候敬拜赞美而举手，实际上你不需要举上半个小时，举上十分钟的话，哇，你就觉得手很酸，你就很想放下来。摩西是要怎么呢？一整天的要拿着杖举着手在山顶上这样子祷告。摩西是神所重要一个仆人，但是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呢他手会发沉，他手会酸的，手会酸的手自然就要什么放下来，放下来的话底下就打败仗。实际上这个时候一个属灵行业就是祷告，在祷告里面就得胜，不祷告了就出现失败。在这个时候的话，亚伦跟户尔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扶持他，帮助他啊，帮助他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啊，就把他的手给稳住，啊，这样子的话，他就一直举着手。所以呢，在这个里面看到，摩西举手是他的一个本分，但是呢，一整天的举手已经是什么？超过他的负荷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他的同工来帮助他，亚伦与户儿来帮助他，扶住他的手，他的手才有可能这样子一直举着。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办法。同时的话，在整个的征战里面，我们看到事实上摩西去打仗的时候，去祷告的时候，约书亚去打仗也是的一种的互相的一个的扶持，一种的配搭。那以色列的百姓也在那里了，一同的配搭。所以呢，他是整个的一个的配搭在那里，互相的一个扶持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在这个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说首先我们所有的重担应该是呢交托给神。但是呢，在这个交托的时候呢，人有一个当尽的有一个本分是什么呢？彼此之间要互相的担当。啊，要互相的这样子的来担当。而不是的只是的让一个人超负荷的来担当。这是很重要的。在加拿大书里面圣经这样说，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了。这里谈到他说呢，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实际上是指的加拿大教会当时有人进去传异端，传异端的话，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就被蒙骗了，后来呢就被异端蒙骗。在这种情况下，他告诉他们说，你就因为他们也已经很懊悔了，不要再去过分的责备他们，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同时呢自己也要小心，不要受到这种错误的教导的影响。然后谈到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一个律法。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信仰里面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异端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势力的一个攻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说呢，你们要呢互相担当啊，你们的个人的重担，这个重担呢，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呢超过那个忍受的所能够忍受的这个压力。就好像摩西举手啊，举是他的本分，但是举了一天就已经超过正常的一个负荷了，所以呢需要有人支持他。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也是的需要了彼此之间互相的，就完全的基督律法，完全就是实践了基督的律法。我们说律法好像跟基督是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谈基督的律法？这个基督的律法就是指的彼此相爱，在这个里面就是的实践了基督告诉我们的说，我赐给你们新命令，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呢，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的互相扶持，彼此担当，很重要，很重要。可能当然有的同工可能会承受更多的一些的压力，要完成更多的一些事工，但是呢另外的同工看到的时候呢，应当呢要知道说，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压力，也可能他做了很多可能也已经超负荷了，其他的同工呢应当要一起来分担，弟兄姐妹的要一起的来分担。这样子的话呢，就真正的在这个里面呢就实践了基督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我们说教会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当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叫他你要洗碗，你要倒垃圾，为什么要一起来担当吗？对吗？家吗？就是家，要一起来担当。所以呢，在这个里面的话，圣经给我们看到神担当我们的重担，神能够才是那一个根本的一个担当，但是人彼此之间也要互相的担当，互相的彼此的支持，来完成神所托付的。我们压力要交给神，重担要交给神，但是呢，人的担尽的本分呢，要去做啊，在这里。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给我们看到互相之间的一个呢，单单彼此之间的一个扶持的话，这是的一个很重要。有的时候是在服事上，有的时候是弟兄姐妹遇到困难了啊，我们借着祷告啊去探访，这些呢都是互相的扶持，彼此的担当。我记得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他说在美国就有一个风雪交加的一个夜晚啊，有一个年轻人叫做克雷斯的，在这个晚上他开车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在一个郊外的时候，车就抛锚了，就在那里开不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呢骑着马就经过这个地方，经过这个地方呢，然后呢这个年轻人看到骑马的年轻人看到车抛锚了，所以呢就用他的马帮助他呢把车呢拖到旁边的附近的一个小镇上面。那这个克雷斯呢就很感动，就拿出钱来了，要来答谢这个帮助他的年轻人。结果这个年轻人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这不需要回报，但我呢要你给我一个承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也要尽力的帮助别人啊。那这个克雷斯听了以后就很感动，之后呢真的主动的就帮助了很多人。后来过了几年了以后，有一天呢发洪水，这个克雷斯呢就被困在一个地方，很危险。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了有一个年轻人呢奋不顾身的就跳下水了，就游到他那边呢去救他，后来呢把他真的给救过来了。救过来了以后呢，这个克雷斯呢就很感动哇，他说 也要好好的感谢这个少年呢。那这个年轻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这不需要回报，只要呢你给我一个承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也要尽力帮助他呢。哇，克雷斯就很感动，他因为什么呢，事实上他在这个里面他受到益处，当他再去做的时候，就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结果呢这个呢现在呢又回到他的身上，他又得到帮助了。所以在彼此扶持互相担当里面的话，我们就会经历这个爱，而且呢会在传递这个爱。那在教会实际上无论是教会还是社会都非常需要这种的彼此的扶持，互相的一种担当。那教会更是，圣经里面说这就是什么呢，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就实践，真正就在实践彼此相爱的这样的神的命令。所以呢我们说教会里面的话非常需要的彼此扶持，互相担当。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社会更是，这里就是一个在一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那我想我们教会呢更是应该是这样子。而且呢我想就是呢很实际的，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开始这种实践的话，才有可能把这种爱传递出去。而只有在这种传递出去的时候呢，真的这种的福音才能够传出去。所以这个就是呢彼此扶持，互相担当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是的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就是真正在实践基督的律法。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想一想看，在家庭里面也好，做丈夫的跟这个妻子之间，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同工彼此之间，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然后呢跟我们的邻舍之间，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可以彼此扶持互相担当的部分。另外的话，圣经里面不但谈到要互相的这个就是的担当的话，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了，每个人要忠于职守，各自都要担当。在这个征战里面给我们看到跟亚玛利人征战，这个时候摩西对约书亚说了，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然后呢亚伦呢跟户尔跟他一起呢上了山顶。那在这个里面的话， 在这个里面的话，给我们看到，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责任。摩西他是一个在当时来说上帝差派他的在以色列人的一个的最主要的一个领袖啊，他是整个的一个带领。所以摩西有一个责任什么呢？他不但要祷告，还得去分配任务啊。你要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干嘛，我相信亚伦跟户尔能够跟他上山，你肯定也是摩西安排的，他才能够跟他到山上去。所以这是摩西要做的。约书亚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去选出人来去打仗。不只是圣经不只是说祷告，还要什么人当尽的本分什么，你还是要去打。但是呢，得胜的结果是在哪里呢？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呢，还是要出去征战。那以色列百姓呢，也不能说你约书亚不是很勇敢吗？你就一个人去拼好了，干嘛要我们呢？以色列的百姓能打仗的也要什么？跟着约书亚一起出去。那亚伦跟户尔他跟到山顶上，不是在那边看风景，而是什么呢？摩西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赶紧什么？要扶持他，让他的手呢不再发沉。也就是呢，事实上从属灵意义上就是什么？也是用祷告来扶持他，让他呢能够一起的这样子征战下去。所以给我们看到，当圣经说了彼此扶持、互相担当的时候，并不是说把我们所有的责任呢都什么呢推给别人啊，那你要来担当。没有，圣经的真理是很平衡的，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个人的部分呢也要自己要担当，而不是说把责任呢推给别人，而是说呢，当超过那个部分，他已经就是呢做了很多，他已经超过那部分，要其他的人一起来扶持他。所以在加拿太书这里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的。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里就是接着前面说的，就是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异端进来，弟兄姐妹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属灵人呢，你真的生命好了，你应该把他挽救回来，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彼此的担当，让他脱离异端，回到真正的一个信仰里面。那在这个里面，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爱心去帮助别人，去帮助他，去爱他，去关心他，挽回他，你还以为自己很有爱心的话，他说了，这就是自欺的，就是虚伪的，就是自私的，假的啊。那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每一个人要查验自己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那人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就是你不要去跟别人去比较，你要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呢，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应当负起的那一个责任。你不要去跟别人去比说别人做多少我做多少，而是的你有没有负起的那一个责任，这个是很重要。这个里面谈的担子跟重担不一样，这个担子在原文里面呢是指什么呢？士兵背的行囊。每一个士兵都有一个，我们说行军的时候，行军打仗都有自己的一个行囊要背，对不对？不能把你的行囊说我要轻松，把我的行囊放到别人的肩膀上让他去背，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给我们看到，告诉我们说了，我们应当呢要各自的还要来担当，每一个人有一个担尽的这个责任啊跟本分在这里。他的美国著名的心理学这个博士叫艾尔森的，对世界100名各个领域里面杰出的这个人呢，就是做了问卷调查。他研究的一个这个结果呢，让他十分惊讶。100个人其中有61位人呢说了，他们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并不是他们内心真正喜欢的啊，并不是他们内心真正喜欢，至少呢来说，或者说不是他们心中最理想的。但是呢，这些人杰出的人呢，在他们不是自己真正喜欢或者说所理想的领域里面，却做出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来。为什么呢？他就继续的再去了这个探究这个原因。那他 有一天呢，他就访问了有一个叫苏珊的一个苏珊的一个人呢，从这个台湾来的，他在证券界方面呢做得很好。这个女孩子的话，她是从小出生在音乐这个世家的这个家庭里面，她对音乐是很有兴趣。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读音乐，后来只能去读关于经济方面的。到了最后呢，她得到的是的经济管理学方面的博士。后来他就开始在从事经济方面的这一些领域的做，那做了很有成就。那这个心理学博士就问他说了，他说你不喜欢你的工作啊，不喜欢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能学得这么好又读得这么好呢？这一个女孩子就回答说了，她说了，因为我在那个位置上，那里有我应尽的职责，我必须认真对待，不管喜欢不喜欢，那都是我自己必须面对的，都没有理由草草应付，都必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那不仅是对工作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有责任就可以创造奇迹。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在这个责任里面，甚至有了一些责任，承担的一些责任并不是我们所很喜欢的，但是呢，我们一旦承担起这个责任，就要尽职尽责的去完成这个责任。就好像要出去打仗，我想百姓也不是很喜欢，对不对？出去打仗没有谁喜欢，但是你有这个使命，你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接过来了你就要去很好的去完成。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了，在其位什么呢，谋其政啊，尽其责成其事，这是一般文化里面谈的是这样子。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个人呢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每一个人要担当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份的责任。就好像我们今天父母，对不对，对孩子的话，我们说有爱，对，当然父母对的，但是也是一份责任，对不对？不能说我今天高兴好了，我生了孩子我就好好养他，明天我不高兴了我就不养了，没有这种事嘛，对不对？父母啊，当然从爱里面来说，但是爱就包含了责任在那个里面。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神是我们的那一个真正担当我们重担的那位主啊，但是呢，并不能，我们不能因此说，我们信心是要仰望神，但是不能说那我就什么都不做。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个人有每个人担尽的一个本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每一个人完成的本分里面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呢，还要有一个彼此扶持、互相担当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但只有这样子的话呢，神的工作就在我们当中成就了，神的工作才会在我们当中呢，神的心意才会显明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所以说，我们说了不同的担当啊，不同的担当，神担当起他应该担当的部分，人也有责任要担当起人应当要担当的一个责任，团体之间也要担当起了，互相之间彼此扶持、互相担当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呢，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到征战的一个结果就怎么样，就得胜了。结果就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他们最后每一个人完成了责任以后，他们还是什么，归荣耀给上帝，是不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因为呢，神让他们得胜，但是呢，并不等于说人不去做。所以这是让我们一起就是呢，来思想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还有呢，在我们其他的方面的话，如何真正的能够呢，来真正的担当起我们应该担当的部分，让神的心意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来工作。 主啊，我们知道你自己的仆人的声音会停止，但是你的工作永不止息。愿你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内心里面工作，让我们更好的真正的在你的里面来经历你自己奇妙的作为，让我们能够负起不同的一个的责任，来能够真正的在主你的里面各自能够有不同的担当，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得到满足。谢谢主，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